我们说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感谢主，我们能够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满心充满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我们能够因着你爱我们，你宁愿到地上来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主，我们感谢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真的是当我们分享路德记的时候，主要真的让我们看见你的爱就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保守祝福。我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觉得我能够分享路德记真的是很有福的事情，很感谢主。我们刚刚看完士师记，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百姓的属灵真的是到了黑暗到了极点。那几乎可以说那时候的以色列民呢，他们看不到前途，那他们的前面是一片黑暗。那如果同样的属灵的环境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该如何呢？我记得小时候呢，我妈妈就是台湾报纸那个社会版的忠实读者。那他经常就是报纸读完之后呢，就告诉我们台湾发生的大小事情。那当然有一些表扬孝悌啊、拾金不昧的好故事，那也有很多就是抢劫啊、搞帮派杀人的坏消息。那我妈妈就是借着这样子的分享呢，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那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呢，在台湾发生了一件那个很耸人听闻的杀人事件，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杀了他的小姨子，把他呢分尸放在那个行李箱里丢掉，然后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婚外情。那这样子的事件，在当时小小的我，让我觉得说，我真的是连续做了两三天的噩梦。然后看到行李箱就害怕，所以呢，我可以想象得到，当士师记十九章那个妾被分尸的事情，以色列的百姓说这样子的事情没有行过，以前也没有见过。那当一个社会原来是这么淳朴的时候，却开始发生了人心那样邪恶的事情，那我们处在这样的社会有盼望吗？刚刚那首诗歌真的是很感动，就是真的求神掌管这地，怜悯医治这地。所以这样的新闻我们今天翻开报纸到处都是。那神给他们下的结论，神给他们下的结论也是那样沉重。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士师记里面一直说以色列没有王，其实他们有一个王，这个王他们肉眼看不见，这个王在天上。那这个事是，但是第二代的百姓呢，一直要求一位看得见的王。那神将会给他们一个王，路德记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王将从哪里来。所以呢，路德记在文体上呢，其实是承接上面的士师记。那士师记没有王的主题呢，我们在路德记就看到了答案。那路德记这本书的书名呢，是来自主角之一，就是路德。这位年轻的摩押妇人，她是以色列大卫王的曾祖母，也是耶稣的先祖。那大卫王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以色列呢，拥有神所有的应许之地，那享有平安和富足的生活。所以一直到现在呢，以色列人还是希望有一位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受膏者来治理以色列国。所以呢，路德记一开始呢就说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发生大概是在士师记450年中的哪一段呢？那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可以看到波阿斯这个人，波阿斯娶了路德。那波阿斯呢是撒门的儿子，然后撒门是拿顺的儿子。那这个拿顺又是谁呢？拿顺就是在民数记第二章， 当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过进入迦南地以前，他们在约旦河东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那个拿顺就是犹大支派的首领。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第一次数点人数当中，只有两个人进入了迦南地，就是约书亚和加勒。所以拿顺这个人并没有进入迦南，他的儿子是撒门，撒门他进去了。那撒门呢，是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侦查耶利哥城的两个探子之一。所以当约书亚攻下耶利哥城之后，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然后撒门就与喇合，那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生了波阿斯。所以呢，路德记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应该是发生在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就跟我们上礼拜我们弟兄所分享的士师记的17章到21章大概是同一个时期。但是呢，这个场景完全是不同，就是北边的但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他们的情况非常可怕，有刚刚我说到的妾被分尸的事情，所以引发了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内战。然后还有那个便雅悯支派抢妻任意而行的故事。可是南方的伯利恒却完全不同，便雅悯支派跟伯利恒相距只有两里的路，但是却显出完全不同的景况。我们读完士师记之后再来读路德记，真的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那路德记呢，是旧约时代一部古典爱情故事，那我相信很多人，大部分人都很喜欢这样子的题目。那故事一开始呢，就说在伯利恒有一个四口人家，丈夫是以利米勒，妻子是拿厄米。那以利米勒呢，是我的神做王的意思，那拿厄米是田的意思。那他们生养了两个儿子，住在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中的伯利恒。那伯利恒呢，其实是农作非常好的地区，所以呢，其实只要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丰富应该是绝对少不了的。但是伯利恒却发生了饥荒，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士师记中第一次的堕落。那一次的堕落有八年的饥荒。那我想这一家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是相当富有的，所以有一点点的缺乏呢，他们就觉得受不了，他们心里就想离开迦南地吧，到摩押地去。摩押地那边相对的很富足，有粮食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以利米勒呢却自己做王。他虽然是以色列人，去侍神的选民，但是他就像大部分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失去了信心。那他们越过约旦河到他们越过约旦河到东岸去，到了死海的另外一边，那就是摩押地，还带着他们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就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可是后来呢，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呢，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留下了三个寡妇。那当时寡妇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无依无靠。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都是当时错误的决定，他们依靠人而没有依靠神。那他们其实应该理解，就是饥荒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惩罚，只要他们归向神就会再度有粮食。他们不等神的回答就自己行动。那我们知道摩押是外邦，是拜偶像风俗很腐化的地方，但是真的很感谢神哦，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看见摩押有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子路德，那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友谊美丽的意思。神看路德呢是一个忠贞诚实的女子，神就定义要帮助路德，让使路德能够认识他，那个相信他，蒙他的恩典。 故事再后来呢，就是拿尔米虽然跟她的先生跟她的丈夫在摩亚地住了十年，躲避饥荒，但是他们的生命离开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从下面的文章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拿尔米应该对神还是有敬畏之心，也许就是因着这一点，神就留下他，给他悔改的机会。那他的两位媳妇是外邦人，原本不认识神，但是呢，拿尔米的言语中时常的提到耶和华，常常就给这两位媳妇呢提到以色列的神和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拿尔米的邻里并没有死掉，她实在是一位很好的婆婆，她认识到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她经常用言语为耶和华做见证，所以她的两个媳妇厄尔巴和路德从他们婆婆拿尔米的口中听见耶和华的作为，心里渐渐的受感动，他们也是衷心的敬爱他们这位婆婆。特别是路德呢，他开始认识到耶和华，他觉悟到他以前所拜的是偶像，是肮脏的假神，不是，唯有耶和华是圣洁的真神。有一天呢，拿尔米听到神眷顾赐福自己的百姓，就是士师记第三章，因这以色列人在犹大地的回转，神重新赐福在迦南地上。他想丈夫和儿子都死了，留下婆媳三个寡妇，不如自己回老家去。所以呢，拿尔米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回你本国去。拿尔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嘛，回去吧，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媳妇终究做了最后的决定，厄巴离开了婆婆，回到本国去拜她原来的偶像，从此她的名字不在圣经中出现，这是她的选择。但是呢，路德信心的选择，她毅然决然要跟随拿尔米。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吗？路德说这边，
路德说，不要跟随我，不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神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发怒的降下来我。
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的这一番话，他具有坚决的心意，他要跟随耶和华。那他的选择呢，把他带进神的计划当中，成为神君王族谱的一部分。那他的生命呢，不再进入罪的循环，而是进入神国度的一条线中。若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路德的选择，他的这个选择真的是不容易。一方面呢，有环境的困难，在士师时代的混乱局面，在士师时代的混乱局面，抢杀奸淫的事情经常发生。那到在那里旅行呢，也会受到欺侮。那路德呢，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摩押女子，她来到轻视外邦人的犹大地，她一个人要孤单的谋生活，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她要离开她原本舒适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可能让她贫困生活的地方，这个选择只是因为她跟婆婆有深厚的感情吗？感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吗？我相信不是的。因为路德的选择，因为她是看见了神的国度，她看见了这个国度是荣耀的国度，她看见了，她看到了神的光，她这个光能够叫万民蒙福。 他的选择呢，他是拣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原来他所拜的假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路德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那在旧约圣经中呢，我们多次提到那个妇女的美，兼具外在美和内在美，像撒拉、利百加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三中谈到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他们的秘诀是在哪里呢？我们一起念一下。
就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戴饰穿单衣为装饰，只要你里面真的藏着温柔安静的心灵装饰，色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是的，外在美是内在美的显现。路德他就兼具外在美和内在美。路德呢，他很谦卑，但是他也很有勇气，他很忠诚，他有一颗侍奉的心，他并不消极，他也不自卑。他最重要的是呢，他做出对的选择。他不但要选择与拿厄米走，他还选择拿厄米的同胞，他也选择拿厄米的神。他说，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做你们的同胞，我要信奉你们的神。因为在路德的心中，他知道那是他要走的路，路德与神有真实的相交。这个真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若不是我们与神有真实的相交，是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那路德他四次跟拿尔米说，我愿意，我要。他这样坚定不移的话呢，简直就像婚礼里的誓词一样。那路德的忠贞呢，是神很看重的品格。在希伯来文里呢，忠贞就是爱，那没有忠贞的爱呢，就不算是爱。在神的心目中呢，这样子的爱呢，是盟约的爱，是经得起风浪和贫困考验的爱。那路德在神的面前蒙恩，得到上帝的喜爱。那路德的选择呢，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就是在世事的日子里，当人背弃神的时候呢，神仍然做工，为要把堕落的人挽回到神的面前。路德做了最后的决定呢，他与婆婆二人同行回到伯利恒。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厄米吗？拿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厄米，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拿厄米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她真的是空空的回来。她年纪又老又弱，他们所住的呢，是以前以利米勒所留下来的老房子，住的方面虽然没有问题，可是他们要吃什么呢？他们要用什么呢？这些都成了问题。那路德觉得他自己年轻，应该担负起家庭的责任。那经济的问题呢，在他们家虽然很严重，但是路德知道他可以出去捡拾麦穗，维持温饱。路德心中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试验在他里面，那就是属灵的问题。因为摩西在律法中曾经说明，就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籍直到十代。那从摩西宣布这个律令到现在至多两代，所以难道路德还要再等两三百年吗？路德渴望得到一个凭据，因为他不知道像他这样子的罪人能否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籍，他也不知道他配不配得神的悦纳，蒙神的恩典。所以他需要一个凭据，但他凭着信心出去找工作，目的就是在找寻神的凭据。他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典，就在谁的身后拾取大麦。他盼望从耶和华的手中找到凭据。如果耶和华听他的祷告的时候带领他到田间，在收割人的后面拾取麦穗，受到庄稼主人的许可，这个就是凭据，就是证明耶和华悦纳他。那路德出去找工作的那一天，他恰巧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 波阿斯那块田里，这是第一个恰巧，这是主的带领。波阿斯呢，是以利米勒一位至敬的亲属，是个大财主，他还没有结婚，他也很爱主。那主不断的施恩给路德，所以伯利恒的人都在谈论他。当然这些话波阿斯也听到了。那波阿斯看到路德的忠贞，也很喜爱他，他向他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波阿斯对女儿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们一起念一下下面。不过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不速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赏赐，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承认他是来投靠在耶和华翅膀下的，承认他是真的信徒。所以路德听了这些话之后大得安慰，他清楚知道耶和华悦纳他。那路德的信心呢，经过了这样子的考验，也经过了属灵的征战，他这个信心呢，已经成为他个人的产业，永远不会动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
保罗说：“因为照我所信的是谁，也是你们的保罗所当回答到那日。”
是的，路德的伯伯呢，他很关心媳妇的事。我想拿俄米一定为路德祷告多日了。波阿斯呢对路德一向很好，那对那个拿尔米也很客气，但是他从未表示他的心意。按理呢，他应该自动出来尽至亲的本分，那负起拿尔米跟路德的生活的责任，但是将他们产业赎回，对不对？但是这是犹太人的规矩。那拿尔米呢，在心中对路德有一些的设想，但是呢，波阿斯为什么毫无表示呢？为何他不负那个至亲之责？为何让路德辛辛苦苦的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生活呢？所以拿俄米为这个问题左思右想，找不到答案。后来他在祷告中，我想他从神那边得到了亮光，所以他就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该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其实波阿斯深爱路德，可是他因为自己的年龄与路德相差太大，他不知道路德是否也爱慕他，所以他不敢有所表示。那拿俄米蒙圣灵的光照，他从路德的言语跟表情看出他敬重波阿斯，对波阿斯有感情。那拿俄米觉得应该挺身而出为这件大事做主，所以拿俄米告诉路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这个路德记故事情节的高潮。路德记第四章第二节，哦，不是，路德记第三章一到五节。
女儿啊，我该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属吗？他今夜在海上，我多大爱，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岛上，却要让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做的，我必遵行。”是的，路德跟拿尔米这两人的关系可以看作信主的人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呢有非常很多细节的地方，很多细微地方。譬如说拿尔米告诉路德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 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你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引导如何在很多细微的地方指引路德。那路德呢，他也全然的顺服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的跟上，那照着这样子，照着一步一步这样子做，一点也不马虎。这里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如果他很多细节的地方没有仔细去听圣灵那维系的声音的时候，他磨灭了圣灵的引导，他可能这件事情就完全做错了，那可能这个结局就不是如此。所以这一段呢，就我们真的是完全，当我们真的是完全顺服圣灵引导的时候，顺服就蒙福。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了。这里有两个习俗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寡妇要嫁给亡夫的弟兄，保住家族的土地。那路德他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目的是要在喜年的时候能够取回拥有的土地。那第二个习俗呢，就是女人不能向男人求婚，但是女人可以向男人表示想嫁给他的心意。那表达的方式之一呢，就是为他暖脚。那传道书说，一人独睡岂能暖和呢？那当时的习俗呢，容许这种做法，这是一种暗示，非常强烈的暗示。那波阿斯呢，对路德的暗示呢感到受宠若惊，因为他不是最年长的近亲，也不是最年轻的，他有50多岁。那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波阿斯一清早呢就跑到城门那里去等，他找那一位比他更近的亲属，恰巧那至近的亲属从那里经过。那这是第二个恰巧。那在神的工作里呢，从来没有恰巧的事情。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神的手在其中做工。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路德记第四章2-6节。
波阿斯没有同本长老长老的学生的事对他们说，他们说使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波阿斯那有智慧的心情说，从摩亚地回来的
伯罗米现在要卖我们族
兄
以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的那块地是几，
其实只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他说，我肯赎。我儿子说，你拿拿你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当时人的妻子俄雅的女子路德十四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
我不能赎了。
从前 以色列中要
定夺什么事？对，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那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嘛。”于是将鞋脱下来了。那寡妇要嫁给王夫的弟兄。为什么在生命记25章中有这样子的规定，有这样子的条例呢？这是因为呢，神要把那些忧伤的、没有指望、没有依靠的人，借着这个条例把他们摆在一个很安稳的位置上。那这些人呢，落到这样子的光景当中，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欠缺，他们也给了别人许许多多的亏欠。那你是他至亲的亲属，你有这样子的条件，你有这样子的产业，你可以去把他赎回来，你付代价叫他得到释放，让他得到自由，让他得到安息。所以其实这个条例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解决人中间的一些问题，也看得出来是神要在人中间所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得安息。那波阿斯他很欣赏路德，他如果他凭着他自己，他可以不理会那个另外一个至近的亲属，他可以告诉路德说，好啊，我明天就娶你。但是他说，不，我虽然和你们家是很亲近，但是呢，还有一位比我更与你们更亲近的，他比我更有权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他不处理的话，才轮到我。那为什么波阿斯要做这件事情呢？ 他除了喜爱路德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很看重神自己的话，他看重接受神权柄的这一件事情。因为神在律法上既然是这样子的定规下来，为了他就必须按着律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从波阿斯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着神有一颗准确向着神的心。那波阿斯可以作为那些人的代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看重自己所有的，重于神所要的。所以那位致祭的亲属呢，后来一听说要娶路德，他就说这样我就不能做了。为什么不做呢？恐怕与我的产业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当真娶了路德，他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不是他的，是归于那个马伦，就是拿俄米的第二个儿子，路德的以前的丈夫马伦的名下的。那他从拿俄米手上买回来的田地，等到禧年一到，又要归回马伦的名下，所以这是他第一点要考虑的。那第二点要考虑就是，生的第一个孩子虽然名义上是归于马伦，但是呢又实际上又是他的儿子。当他将来他要分产业的时候，又分下去的时候，又要分给他一份，他一想，他一算，我有双重的损失，这个买卖不能做了。他就说我不做了，你做吧。所以这位致敬的亲属就反映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很喜欢神的，对神的祝福很喜欢，可是他们一看到要顺服神要付的代价的时候呢，他们又觉得不甘心了。神使那一位致敬的亲属呢，就甘心放弃属拿俄米田地和娶路德的权利。你看他就自动把鞋脱下来交给波阿斯，那也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说，我放弃这个权利。那我们回头来想一下，申命记25章的这个条例，脱鞋的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如果有人不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他的鞋子就要被脱下来，而且还要在他的脸上吐唾沫，然后就宣告说这是脱鞋之家，这是羞辱之家。所以他如果不遵行神的话，其实在神面前是蒙羞的。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蒙羞了吗？那致敬亲属说我不赎了，他就自动把鞋脱下来就交出去了，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习惯，那脱鞋只是成了一般就是为了显明证据的动作，跟起初神所要定规的样子完全变了样。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当我们人从顺服落到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开始马虎，那给自己不能顺服神的借口。你说他不顺服，他好像也顺服一点点。你说他顺服呢，但是他遇到碰到他自己感觉有好处的地方的时候，他就顺服。但是他如果真的碰到与他利害有关的东西，有关的事情，他就自己不顺服。那这就是士师记整个属灵的关键。我们可以从波阿斯去赎拿俄米的产业这个事情上显明出来。那在我最后讨论分享，就是说我们是真的顺服神，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顺服神？所以我们真的实在需要神更多的怜悯，就是让我们时刻能够活在神的荣光的照耀下，就是让我们确定我们向着神的心，否则我们真的很容易落入不顺服的光景。那第四章后面就是众长老，长老跟众民呢都异口同声的赞成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祝福进你家的这个女子，像拉杰利亚二人为以色列一样为你建立家室。这里呢看出呢，众人接纳一个外邦的女子身份的路德。那摩押这个民族呢，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民族，但是在这里呢，圣灵就借着众弟兄的口印证了一件事情，路德是可以接纳的，外邦人是可以接纳的。那波阿斯的父亲他也是娶了喇合，喇合是迦南人，所以呢，神悦纳所有向他寻求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波阿斯他的心灵得到释放，因为他的婚姻得到耶和华的祝福。那波阿斯和路德结婚之后呢，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俄贝德，这个名字是侍奉的意思。那拿俄米和路德的经济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有大财主波阿斯欠的钱，拿俄米他心里大得安慰，因为他刚从摩押回来的时候他是空空的，是苦的，可是现在他不苦了，他抱着孩子俄贝德满心快乐，满脸喜乐，真是甜啊。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拿俄米的一生当中，他从丰富进入贫乏，那因着他悔改归向神，他从贫乏又进入更大的丰富里面。那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那大卫是我主耶稣肉身的先祖。那波阿斯呢，是犹大的直系后裔，犹大呢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雅各临终的时候给犹大一个预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创世纪第49:8-10。
犹大，你弟兄必战立你，你手必
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是平安者到来，
万民
都必归顺。是的，雅各预言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犹大而出，伯利恒这个良屋呢，将成为首都。犹大支派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不久就攻下一座名叫耶路撒冷的城，那位置就在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交界的地方。那犹大支派呢攻下耶路撒冷之后呢，把它送给了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呢后来却失去了这座城。那路德记透露这个讯息，就是这里呢将出现伯利恒的大卫，和大卫后来攻下的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那士师记和路德记应该是属于同一卷书，那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扫罗作王的时候写的。那作者呢应该是一般犹太人所认为的撒母耳。那当我们念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呢，知道扫罗王是人所选出来的王，他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人。那而且扫罗呢他是便雅悯支派，那从士师记整卷书告诉我们，便雅悯这个支派实在是坏透了。那路德记告诉我们要犹太人呢把盼望放在伯利恒，撒母耳要百姓呢把盼望从扫罗的身上移到大卫的身上，因为撒母耳按着耶和华的指示已经暗中高抹了大卫，他知道下一位王是大卫，撒母耳要预备百姓的心，大卫将是下一个君王。那路德记的结局呢就是大卫的出现。那路德记给我们看见神的挽回跟拯救，那给我们预备一位王。那大卫呢是表明是神的儿子，大卫做王呢就是表明基督将来在国度里做王，等到基督做王的事实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人中间一切的欠缺、幽暗、堕落都要结束，我们就像路德一样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的子孙，但是我们来到神的百姓当中，选择耶和华，我们顺服耶和华，成为君王的直系子孙，我们成了神王室的家族。在基督里呢，我们就是王室的成员，我们是王子公主。那神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君王的族谱，在耶稣降临之后呢，路德就是我们，波阿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新娘，耶稣是新郎。整本圣经呢是一个爱情故事，结局就是一场婚礼，那个羔羊的婚宴。所以路德和波阿斯的爱情故事，正就是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我们和基督的爱情故事。真的是好美，好令人兴奋。我们要记得我们前面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在前面等着我们。 是假使路德没有选择耶和华，他的生命呢就不能从波阿斯开始一代一代的延续到主耶稣了。路德最大的赏赐就是他的生命与主耶稣发生了永永远远的关系，但我们也彼此勉励，也得到同样的赏赐。那在我在念那个路德记的时候呢，有两幅世界名画就在我脑中里出现，那我想跟你们大家一起欣赏一下。这个第一幅是那个十岁，是1857年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他这个这个是米勒的作品。那他是要描写秋天收获的时候呢，庄稼的主人允许穷人到收割后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以求温饱。那我们看到三位妇人弯腰屈背，他们捡拾麦穗的身影有一种神圣之美。那第二幅呢也是名字叫晚岛，也是1857年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那这个是在描写傍晚时分黄昏的时候，一对农夫夫妻那听到远方的教堂传来晚祷的钟声，他们就放下手中的工作低头祈祷，一切归于平静安详。那我们看他们简朴的衣着还有他们肃穆的态度，就可以表达出那时候农家生活的辛苦还有他们信仰的虔诚，是真的很感人，就反映一下那个路德那时候可能的情绪。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